欢迎收听《彼岸风景》第37集，去看日落日出。大部分人只要有机会，都是愿意看看日出或者日落的。我在不同的地方看过很多次的日出和日落，面对晚霞缤纷或者朝霞喷薄，内心总会产生各种涌动。站在吴哥的古庙废墟上看日落，或者面对吴哥窟神秘的高塔等待日出，那又是怎样的感受呢？来到吴哥，到巴肯山于十世纪建造的神庙废墟上看日落，和到吴哥窟前去等待日出，是所有游人必做的功课。我当然也没能免俗。经历了巴肯山的日落和吴哥窟的日出后，才明白千万游人的选择是符合人内心深处的某个共同触点的。巴肯山是吴哥王城周围唯一一座海拔大约60米的自然山。十世纪左右，吴哥的国王在山顶建有敬拜印度教湿婆神的寺庙，现在大部分已经倒塌，除了几座残缺的玉米状宝塔，已是遍地废墟。我特意来到巴肯山，就是为了看落日。听说同期只允许300人上去，我在还是艳阳高照的4点就来了，结果上面已经有了300人，下面还排着200人，下一个人才能上一个人，严格控制，没有贵宾票，不允许任何人加塞。在上面的人都是来等落日的，很少有人下来。只要有人下来，轮到的人上去都会兴奋地尖叫一声。我随着队伍像蚂蚁一样往前挪，眼看着快到6点了，太阳在树丛后面快下山了，前面还有20个人，心想今天的队伍是白排了。结果这时候上面居然下来了20几个人，我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拿到了通行证。本来也想学着其他人尖叫一下，却最终没能喊出口。沿着木梯一路爬到山顶废墟上，刚好看到半个太阳沉入远方的大地，满天晚霞染红了天空，周围的几片云彩也被染成了灿烂的金色。山顶的几座残塔在夕阳中显得巍峨神秘，披上了某种神圣的色彩。10分钟不到，太阳全部沉了下去，天空的云逐渐失去颜色，大地开始笼罩在黄昏的朦胧中。转身看变得黑黝黝的古庙废墟，瞬间悲凉充满胸腔，觉得世间一切都不过如此。在辉煌之后必有萧条，在热闹之后总是苍凉，眼泪不自觉充满眼眶，滴在已经沉寂千年的古庙基座上。下山的路已经完全黑暗，我把手机手电筒打开，一路跌跌撞撞的下山，收敛魂魄，努力走向万家灯火的人间闹市。到吴哥窟前面去等待日出也是必做的功课，只要上网搜索吴哥窟，搜出来最多的图片就是太阳在吴哥窟后升起，把整个吴哥窟包围在金光里的景象，加上吴哥窟在水中的倒影，天地合一，天人合一，在一瞬间无比完美的体现。在经历了巴肯山落日的沉重之后，看一次千年古寺前的日出也许会另有触动。为此，我早上4:30就起床，5点出发，到达吴哥窟停车场时天还漆黑，星光在天空中依然像钻石一样闪烁。通向吴哥窟的古道很长，被从古到今的千万双脚踩得坑坑洼洼，而且没有路灯，好像是故意不装灯的。大家摸黑走向千年古庙，内心会产生别样敬畏。我亲身体会，一路摸黑走了大约2000步，顶着星光 到达吴哥窟前的池塘时，内心已经产生了很清静和安宁的感觉。池塘在吴哥窟前面，古代应该是修行者净身的大水池，很多人已经在岸边等待吴哥窟的日出。我好不容易在岸边挤到一块地方，耐心等待天空从黑暗中一点点亮起来，终于在微曦中看到了吴哥窟的影子，慢慢又看到了池塘中的倒影。半个小时后，东方天空有了一点色彩，吴哥窟在亮起来的天空中显出越来越清晰的剪影，水中的倒影也美丽起来，天空中云彩越来越鲜艳，吴哥窟的五座宝塔在升起的太阳中显得宝相庄严，最后笼罩在了一片光明之中。在吴哥窟看日出，没有巴肯山血色夕阳那般凄美，升起的太阳很快就让本来处于黑暗中的吴哥窟在阳光下面显得明快而轻松，好像千年的历史只不过被阳光轻轻一笑，所有的烦恼和机遇就立刻一扫而光。尽管吴哥窟的每一块石头上也刻满了沧桑，但游人在朝阳下产生的那种轻松的心情是绝对不可能从巴肯山上的落日中找到的。日落和日出同样面对着千年废墟，同样面对着地平线上的太阳，但人们的心情却如此不同。这种不同不是来自外界的某种客观存在，而是来自人类内心的感受，这一感受亘古未变，就是面对绝望和希望，无可奈何和双燕归来，王朝没落和朝代更替，生命衰老和迎接新生的不同感受。人类命中注定要在辉煌和落寂中去创造历史，留下痕迹，而后代缅怀历史壮举的人，同样会重复着辉煌和落寂的历史，让更后代的人凭吊纪念。当年的繁华已去，除了留下一地废墟，还有那夕阳下的苍凉似乎空空如也，但同一批古人也留下了日出照耀的金色宝塔，让人看到了上千年文明的延续，几万年人类生命的生生不息。是的，一个人也许必须面对日落时的苍凉，但更多的应该拥有日出时面对千年历史能够轻松走向未来的心情。也许人类创造的一切在千万年后都会变成废墟，但日落之后必有日出，这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文明的希望。彼岸风景，作者俞敏洪，演播浩金，由国际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